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4号，公元2003年7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政治犯景运雅措在狱中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北京学者王立雄称，中印间仍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美国谴责中国没有履行在人权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涉嫌政治问题为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正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深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甘丹寺僧人景运雅措目前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根据国际特赦组织透露，近日景运雅措的一位朋友前去扎深监狱探监时，发现景运雅措多病缠身，身体状况已进入严重的恶化期。对此，国际特赦对景运雅措的病情表示非常担忧，并特别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当局尽早释放景运雅措，要求在释放他之前给予一切治疗权利，同时严查他在狱中受虐的详细情况，并且致函呼吁对景运雅措实施酷刑的中共狱警必须按照国际法的有关条例予以严惩。今年41岁的景运雅措出生于划入甘肃省的西藏巴他境内，在80年代初前往印度学习佛教理论知识，1987年返回西藏，在西藏佛教格鲁派著名三大寺之一甘丹寺为僧，此后加入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展开的部分活动中。1988年到1989年担任西藏独立秘密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992年藏历1月17号，在西藏首府拉萨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中共暴政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时中共警察逮捕了大量的示威者，虽然景运雅措没有被当场抓住，但是当局对他进行严加监视，使他被迫离开甘丹寺。1996年3月30号，他在拉萨一家名为宗勒央宗饭馆里正式被中共逮捕，把他关押在防暴大队一天一夜之后，押送到拉萨市看守所，又名古泽监狱，一直关押到1997年3月，共计1年。1997年5月，法院正式对他开庭审理。当时，景运雅措拒绝接受对他任命的辩护律师，认为毫无意义，并对中共指控的一切罪名供认不讳。他还表示一切活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与他人无关，并强烈要求与他同案遭捕的其他活动人士的罪名全部加在他一人身上。最后，法院以组织并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反华活动和建立非法西藏独立秘密组织等罪名，判处景运雅措为15年有期徒刑。对于他的同伙，来自拉萨市莫珠贡卡县雅木乡的塔叶和西藏日喀则的一系，以及莫珠贡卡县的洛桑维斯和茨颠，分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另外，对一名叫塞屈次任的藏人判处了2年劳动教养。被判刑的3个月之后，景运雅措和他的上述3位朋友被押送到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深监狱服刑。据了解，1998年10月，甘肃省部分公安人员前来扎深监狱，对景运雅措实施无端酷刑，用啤酒瓶子砸他的头部，使他一度昏迷不醒。当天中午，又把他押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采取最严酷的虐待方式进行暴打和折磨。景运雅措的母亲于1997年不幸离开人世，此后前来监狱探望他的亲人没有一个。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出现极其恶化的现象，已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极大关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北京学者王立雄称，中印间仍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时报报道说，中国与印度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间的互动始终是国际焦点。两国关系虽牵涉实质的边界与主权之争，却同时与时下最敏感的西藏遗体有关。这笔历史纠葛要从1914年的喜姆拉条约谈起。由于承认当时殖民印度的英国在西藏拥有特殊的权益，以致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是由英国与西藏签约生效。六世达赖喇嘛故乡蒙德瓦一带的土地便是在该条约下成为印度的领土，即为现今印度阿鲁纳恰省。中国时报说，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在昌都战役后，西藏被迫与中国签订17条协议。西藏流亡政府新闻与国际关系副秘书长塔布索纳指出，当时印度政府曾经对此结果表示遗憾。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互访，双方签署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间通商与交通协定，协议中提到双方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等五项基本原则。当时尼赫鲁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印度政府首次以文字承认中国在西藏主权的开始。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逃离中国，由于印度收留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多次在印度发表谈话。为此，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不谅解，双方关系因此受到影响。1962年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主编导次任表示，中印第一次边界冲突发生在1959年12月，这个冲突后来扩大为中印战争。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真想收回边界领土，也不想和印度闹翻，但因不满意印度政府接受达赖喇嘛，只是想教训印度而已。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从喜姆拉条约签订到中印战争，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主权之争便一直夹杂敏感的西藏遗体。每次印度总理出访北京，总免不了要在西藏问题上表态。塔布索纳说，尼赫鲁之后，拉吉夫甘地曾经在1988年访问中国，老总理也曾在1991年访问北京，每一位总理都会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自治权利的地区。西藏流亡政府认为，由于印度总理瓦吉帕已在1979年任印度外长时就曾经访问中国，今日再次造访极可能是因世界大国俄罗斯向西方靠拢后，中印两大国倍感冷落，于是要显示亲密。宣言中特别强调西藏自治区纯粹是顺应对方的措辞而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每次中印签署协议时会强调禁止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70年代印度政府却曾经在中国压力下禁止藏人学校唱西藏国歌、升西藏国旗。印度外长也曾要求达赖喇嘛每年3月10日停止发表西藏抗暴宣言，但并未达赖喇嘛接受。后来印度政府政策又调整得较为宽容，此次由于瓦吉巴伊总理在出访前已经重审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不变，因此流亡政府认为局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台湾中国时报说，中国和印度政府的矛盾从喜姆拉条约开始，双方为了维持关系始终难以接触边界问题。印度现实上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印度同时又根据和西藏签订的喜姆拉条约认定领土，因此印度政府非常矛盾，而中国无法承认该条约，但印度又以此为根据。北京西藏专家王立雄也认为，中印藏间的实质关系似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印度在各方考量下不会弃藏人于不顾，藏人在印度的一切活动本来就受到法律的约束，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活动也非印度管辖范围。现在中国与印度尝试改善官方的关系， 同时间中国政府正与达赖喇嘛代表进行和谈，但长期来看，黄立雄说，中印间仍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国务院在昨天表示，中国没有能够履行在去年12月与美国人权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瑞什在对一个问题的书面答复中说，在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在人权的改善方面看到了越来越多而且前所未有的努力。他又说，所以当我们看到在2003年的负面发展时感到失望。鲍瑞什还说，中国在去年12月进行人权对话时希望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进展的承诺没有得到履行。自今年年初以来，有几件让人担忧的事件。鲍瑞什指出，华盛顿方面的担忧包括中国没有经过合法诉公程序就处决一名西藏人，逮捕名誉人士，对在网上发表不利于政府言论的人士以及工人示威者进行严厉处罚。他还说，美国的外交人员和家庭成员不能旁听对政治犯的审讯，当局对那些被指犯有政治犯的人士缺乏合法诉公程序等问题也受到关注。鲍瑞什最后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滑落让美国和国际社会很担心，我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确保中国的公民不会因和平表达他们的观点受到迫害，我们也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的良心犯。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当这份紧急的通讯在拉萨被截获后，嘎夏提交春都，它的内容为春都所不欢迎，于是决定班禅喇嘛不能带中国卫队入藏。假如班禅喇嘛坚持，他应当写一个书面的保证，这些卫队在休息一个月后经由印度返回中国，还有绝不允许护送团成员干预西藏的事务。书面保证必须有第三国代表作证。假如班禅喇嘛不同意春都的安排，西藏军队将奉命阻止他入藏。西藏代表把春都的决定通知了南京的中国政府，同时班禅喇嘛离开玉树到达若克西隆宫，为了弄确实春都的决定通知到班禅喇嘛，昌都的总督送了一份决定的文本给戴本朗塞林巴和胡尔奇坎琼，他们是负责在贾桑卡及其附近地区守卫边界的。在这时候，中国卫队得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撤出若克西隆宫，班禅喇嘛又回到了玉树等待事情的发展。他生病了，于1937年12月1号死于玉树。没有了班禅喇嘛，他的随从回西藏就很困难了。另外，他们也不想回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正和日本打仗。结果他的随从把班禅喇嘛的尸体弄到霍尔科，也就是甘孜。当他们在达建路时，他们想联络一些不满意的康巴部落来反对西藏政府，但是由于和刘文辉的部队发生了摩擦，而被迫离开那些地方而到了德格。当昌都的总督听到这些消息，立刻派人去通知班禅喇嘛的随从，带着班禅喇嘛的尸体返回西藏，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惩罚。随从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回到中国青海省的西宁，一部分带着班禅喇嘛的尸体回到西藏。西藏政府派呆擦卓克北去迎接这一行，他们于1938年回到詹省伦布斯。同一年，年轻的摄政热枕时常提出他要辞职，嘎夏和春都多次阻止他这样做。摄政是一位年轻人，身体也很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辞职。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尊拉向你们播送的霞个宝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